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小燕呢，我想问你，你是一个做事是有计划有次序的呢，还是一个随机应变的人呢？
两样都有吧。
啊，两样都有。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按规矩一步一步有计划的，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
随机应变，时而有计划，时而随机应变。很简单的，你问我这个问题之前，请你参观一下我的办公桌子，你大概就会知道我到底是不是有计划的人。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其他同事的桌子，
因为我发现那个桌子很有意思，有的人呢很整齐的，
非常整齐的，
甚至连好像那个办公纸
连尘都没有的，
到底他有没有做工都不知道。
不要怀疑人家的能力。
当然了，
不过是整
理，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主任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些领导啊，他们的办公桌都是很整齐的，
非常整齐的，
所以他肯定做了很多的事情的。
那我的办公桌是比较乱一点的。
你是属于中间的。那有的人呢，我发现的那个好像这个东一个西一个，什么都在那里有，有水杯啊，有那个电脑的东西啊，然后有那个纸啊，有个人的东西啊，全都摆在一起。
反正你感觉到你手是不能碰它桌子的，因为上面应该会有很多灰尘，应该会有很多细菌的。
那我发现呢，往往这种人呢，他找东西的时候呢，他很容易找的。比如说他要找的一下就找到了，但是你呢，你就说哎，这个好像乱七八糟的，好像没规律。
但是我对这个说法有点保留，我自己的桌上是有一大堆废纸存着，基于这个环保回收的概念，我不希望直接把它扔到垃圾桶里，我希望有时间我会把它们整理一下，可是就拖来拖去，拖延症发作，一直都没有好好的去整理。所以我经常跟我妈说，我觉得我人生真的花了一大堆的时间去找东西，经常是忘东忘西的，想要找这个东西偏偏就找不着，因为没有整理好，没有把它分类，所以一定要规划的好好去分类。我旁边那个同事他桌子也是非常整齐，他昨天下班之前还帮另外一个同事去整理桌子。
那他帮你，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得到，我发现他非常有条理的，纸归纸，好，本子归本子，
书归书，
书归书，
然后杯子滚杯子，
我就是三个四个混在一起的，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我做事情是没有他那么有计划那么有条理的。我也听过有一个分享说，他说他大学念书的时候发现每一个同学手上基本上都有一个单词本，你知道那什么单词本，打开
背单词吗？
背单词的。他就问其中一个同学说，背得怎么样，能不能记得住。那个同学整个脸就告诉他，我已经处于一个放弃的状态了，
不想背了，
不想背了。但有些人学霸总是能背得上，但你会留意到他们复习的模式跟我们是有点不一样的。我们就是什么呢，翻开第一页，背背背背背背背，好，盖住，什么都忘了，下一次又是从第一页开始背背背背背，结果什么都记不住。如果是学霸，他们就是巧妙的把它拆开来，给自己一个目标，比方说我20天里面我要背50个字，就50个字也好，51个都不要，49个都不要，就是50个字。你听起来这个计划好像很吃力，但没有的，你每天一点点去增加，2个星期或者20天之后，你真的可以做得到的。人为什么害怕计划？因为觉得有压力，觉得我做不到，觉得束缚自己有限制。但你只要迈开一步，你尝试去计划，哪怕它不成功也好，你试着去计划，你试着去规划，你会发现为什么人家读书会那么厉害，为什么那个学校会有那么多学霸。
所以我觉得呢，其实不在于说用什么方式，而在于说你是不是有愿意的心。第二呢，我觉得是一个自律的心。第三呢，我觉得一个坚持的心。
对，
只要你坚持不懈的不断的努力，你任何事都可以做成的。
当然我也听过有些人说，我的人生就是见招拆招。为什么？
就走一步做一步。
对，走一步做一步。天气不似预期嘛，计划也不似预期，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，我为什么要浪费精力去计划，反正最后的结果都不如期望，我索性见招拆招， 对吧？我对这个说法我是赞成，但是也是有保留的。当然你会觉得很花时间很花精力，但是我习惯是什么，两手准备。你看我跟你做节目，我都是手上拿着这个什么手写板呢。
对，我发现你把那个
我写很多字的
要讲的都写在那里的。
为什么呢？我拿着那些纸，我两手有准备，如果真的出现状况，心也不会慌。
嗯，对，有预备而来呢就不会害怕的。所以呢在任何的我们的做事情的当中呢，要懂得我们有计划，怎么样有安排，但是呢也学会随机应变，怎么样去改变的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慢慢去学习的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圣人小传当中呢，我们看苏莱曼他在他的人生当中经历了建造圣殿的过程。那么这个圣殿的建造呢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就做成的，那需要很长时间，而且需要完整的计划。我们听一听苏莱曼是怎么样建殿的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。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在上次的圣人小传里，马云提到苏莱曼在待人处事上实在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。他没有恃才高傲，反而谦虚平和地与人相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莱曼王得到推罗王西兰答应供应木材之后，便开始建造圣殿的工作。他不单有智慧聪明，在安排人手工作的过程里，他也有相当的才干。首先，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挑选了30,000人负责建造工程。为了让这30,000人不会因工作的缘故要完全离开家庭，苏莱曼派他们轮流值班。每月10,000人上黎巴嫩去，另外2个月就可以留在家里。另外又找了70,000人负责扛抬，80,000人在山上凿石头。另外苏莱曼又请了3,300都工来做监管的工作，这样的安排使工作井然有序。从苏莱曼安排人工作的事情上，我们知道他非常的细心，他也关心工人跟他们的家人相处的事情。他不想因为工作的缘故让工人的家庭生活遭受阻拦。由此可见，苏莱曼确实是一个细心有情义的君王。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苏莱曼说，论到你所建的这殿，你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遵从我的一切命令，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达伍德的话。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。在经文里，耶和华指出建造圣殿这件事情是达伍德希望能够做成的心愿，而耶和华最后也答应了。与此同时，主答应赐福给达伍德，坚定他的国位，因为耶和华悦纳了达伍德建殿的心意，耶和华也答应住在其中。主能够住在圣殿当中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圣殿是耶和华的居所。如果圣殿建造完成而没有耶和华的同在，实在可惜，建造圣殿也没有意义了。因此在建造圣殿的过程中，耶和华再一次向苏莱曼申明建殿的约，希望苏莱曼能够谨记建殿的约，并且遵行主的律例典章。 陶拉特记载，苏莱曼在位第四年立了主的殿的根基，接着用了七年半的时间建造圣殿。在第十一年的八月，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照样式造成了。苏莱曼按照父亲达武德的遗命，在主的帮助下，真的把他父亲建造圣殿的心愿完成了。从这一方面来看，他的确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。建造圣殿的工程实在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，但苏莱曼终于靠着主克服了困难，把父亲的心愿完成了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就算遇上困难的工作，只要勇往直前，并且靠着主的力量，必定能够完成。
神灵的家
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《圣灵的江河》，我们需要圣灵时刻在心里的提醒，时刻的引导。关键的是，信徒一定要有谦卑的心去聆听圣灵的声音。
嗯，我们看到苏莱曼呢，因为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，愿意建圣殿，更是在主的面前好好度啊，来把这个殿来献上。所以你看他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，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意念。也有很多人来帮忙，因为这个需要大量的人一起来做的。那么当中有人设计啊，有人做工啊，这个工匠就有很多。那么你想想这个需要有智慧来使用人，那在用不同的人用在不同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到在整个的圣殿的建造的里面呢，显出苏莱曼的智慧。
确实，苏莱曼这个君王让我们联想到小时候作文， 做文章的题目。
嗯，嗯
我的志愿，我不知道你的志愿写什么。警察、消防员、老师，
我早都忘掉了，
早就忘掉我写过什么。
嗯，
大老板，我希望能够当一个大老板，因为我小时候的概念对于大老板就是啥都不用做，坐着去指手画脚，吩咐你下面的人为你做事，然后你的钱自然会过来，
嗯，
赚回来，赚得很容易。当然，长大以后发现你站在的地位越高，你要承担的责任就越高，你坐在那里指手画脚。你也要知道你指示哪个方向吧，你的下属是听指示做事，如果老板一天没有规划好他们做什么，
嗯，
我想问钱从哪里来，除非你坐着等他倒闭，除非你要做一个非常没用的老板，那另当别论。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非常成功的上司，一年的开始你就一定要有个非常清晰明确的规划案。
那我看到我们这个公司对面呢正好在盖楼啊，你看站在那里看到盖楼呢，大家都很有规律的，每一个人在站在什么位置，因为他现在正在起地基嘛，
对，
那个地基当中你发现很多人用这个钢材来做浇灌，做那个根基嘛，
嗯，
那每一个人都在那里，两个人两个人的配搭，
嗯，很整齐的，
都有他自己的位置。然后呢，有这个做主管的在那个当中做一些指挥，做一些检查。然后呢，做质管的、质量管理的在那里检查。我看他拿着一张纸上面来对，来检查。那么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严格的分工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岗位。那么这个老板就非常重要了。
对，
你看不到老板的面子，但是呢，你看到工人做事的方式，你就知道这个管理者他所做的是怎么样。
好像
如果大家都乱乱的，那你是发现的这个管理有问题的。
好像已经看到管理者的形象，虽然没看到他真实的样子。
嗯，
你说到这个制度，说到这个岗位，苏莱曼他的国家，他统治国家也是有一手的。看看他在内政方面有宰相，有书记，有税吏等等，在国防方面有军队，有战车，有马兵，在宗教方面有立位人做的祭祀，也是做得非常的妥当的。在管理方面，他们居然会管理外籍的劳工。
嗯，
另外关键的是，无论是苏莱曼还有他的臣仆吃什么，每天吃的食物都会有12个官去平均轮流负责，每一样方面每个层面都是管理的非常的妥当，没有说这个做的比较好这个就不管，他是平均分布的，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岗位是什么，每个人都非常清晰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工作。
嗯，那最近呢，香港出了一个严重的事故，一个学校呢有一个校车，因为小学生都需要接送嘛，
对，
那个校
车
呢，保姆车，那么他在这个准备归回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呢，他倒车，结果没想到那个车后面有个保姆，也就是照顾小孩子的那个老人家，
嗯嗯，
站在那个车后边，
哦，
他倒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人卷到车底里面去了，
很可怕的画面。
所以做那个学校的副校长就出来讲话，感觉非常的惋惜，非常的沉痛。
嗯，
那作为管理者，他肯定思想这个在管理当中可能是去疏漏，以至于让那个小小的一件事情影响到那么大，一个人的生命就没了。
所以真的要规划好，以免以后会发生同类型的情况，真的是非常可悲的情况，也不是每个人愿意看见的。那当然我们经常说苏莱曼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君王，但是他也有软弱之处，也需要上主的陶造，也需要上主的改变。
嗯，所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诗歌《圣灵的江河》，我们真是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的能力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，我们听一个主题，就是活水涌流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聆听主的话语。
Maim Haim， 活水涌流。耶户德人在他们周围的世界找到一些富有神学观念的图像，上主使用那些图像向他们传达信息。由于尔撒也使用那些比喻表达自己，因此我们如果要领悟他的信息，就必须记住那些比喻。在中东一带，活水非常的稀少和宝贵，因此活水的比喻在那个地区众所周知。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，山丘都是枯黄的、光秃的，但是雨季过后，草地变绿，花朵盛开，四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。溪流与泉源的四周植物茂盛，但几尺之外却是不毛之地。从这幅图画产生了活水涌流 Maim Haim 这样的一个观念，赐生命的雨水、河流和泉源，犹如上主的灵在世界的景象。有趣的是，在以赛亚卷44:3，上主说麦西哈来临的时候，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江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而在耶哈雅卷4:10，尔撒在对井旁的撒玛利人妇人说话的时候，和耶哈雅卷7:38，尔撒在祝棚节的都阿中，都表明他已经使以赛亚卷这个经文的内容得到应验。以西结卷47:1-12是关于活水最美的预言之一。以西结先知看见一条细细的流水从圣殿的祭坛下边流向南边的阶梯，水流动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水流越来越宽，越来越深，最后变成一条人脚无法涉越的大河。这条河从耶路撒冷流出，流入12里以外的死海。奇妙的是，河水流过的干旱之地都充满了生命气息，河的四周长满了树和植物，死海也突然之间充满了鱼。以西结卷47描述五旬节圣灵浇灌的那一幅图像确实很美丽。首先，活水降临在圣殿里敬拜的信徒身上，犹如从圣所流出的小河在一群信徒身上变成了池水。之后，布特鲁斯起来向群众讲道，他可能是站在南边的阶梯上，也就是在以西结的意象里河水经流的地方。考古发掘的遗址显示，那些阶梯附近正是礼仪用的沐浴池。布特鲁斯在讲道时，池中充满活水，当天有3000人在那里受了洗。许多人在城市里信了主，圣灵的细流变成深到脚踝的河流。拜热卡提继续传到周围的乡村，河流的水深到膝盖。圣灵的河水涌流时，不但没有失去能力，反而越流越深，越流越广。 圣灵永留的最终目的地是最荒凉的不毛之地，充满有毒之水的死海，也就是缺乏永生之上主知识的黑暗世界。
在活水永流这个当中呢，我们看到活水永流的意思就是赐生命的雨水，或者是河流，或者是泉源，好像主的灵在整个的地方来永流出来。
嗯，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，没有水我们根本存活不来。我去过一次沙漠而已，我去过一次，我下一次都不想再去了。
为什么？
非常的热，非常的口渴，
干旱呢？
干旱，皮肤都皱皱巴巴的，我永远都不想再踏足那个地方，沙漠。所以说干渴口渴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，你口渴的时候哪怕是一滴水好像都能够滋润你整个身体，但是心灵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心灵干渴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我尝试过好几次，心里会感觉到很苦闷，很苦闷，好像缺了一种东西，但是你又说不清楚到底是缺了什么。于是怎么样去解决呢？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短暂的快乐，或者寻找所谓心灵上的刺激。但关键是那些都是短暂的，它不能给你带来持久的滋润。
嗯，
那我们从哪里找到持久的滋润呢？
所以呢，在这个当中真是需要圣灵的恩典。圣灵呢，这个好像江河一样流到每一个地方，流到乡村，流到死海，流到黑暗的世界，能够改变人的生命。所以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，圣灵的江河能够改变我们，来推动我们生命能够有个更新。
是的，活水代表源源不绝，代表不断的供应上主赐给我们的福分，给我们的恩典，就像活水一样，是永远都不会停留的，它是长久的滋润，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种短暂的快乐。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此刻都会经历不一样的事情，有快乐的，有不快乐的，你心里可能也会感到苦闷，但是没关系，上主会赐给你活水永流。
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饮之乐耶哈雅卷7:37。
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那一天，尔撒站着高声说，谁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像天经所说的，从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他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接受圣灵说的。那时圣灵还没有下降，因为尔撒还没有得到荣耀。
我们的主当他从死里复活，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的时候，他是真正的得到荣耀，更是降下圣灵住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也能够得到这主而来的活水的江河，永流的江河，生命改变更新的江河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Yeah.